位正在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1月12日11点，巴黎时间12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黄背心运动越发走向极端，第九轮打砸暴力今天登场。美国政府部分机构已关门22天，破历史记录。委内瑞拉新议长表示准备肩负起过渡政府的职责。俄罗斯敦促日本承认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中国贷款坏账率创十年新高，金融当局称抓紧向外国金融开放。中国异议人士黄奇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案下周一开庭。中国外交部称高度关注华为员工在波兰被捕。华为员工在波兰被捕，令欧洲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接下来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法国黄背心运动今天举行第九轮示威，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法国黄背心运动愈发走向极端，今天1月12日举行第九轮暴力示威，两个热点是巴黎和中部城市布尔日。今天这场示威距离法国总统马克龙定于下周一发表讲话，开启全国大讨论还有三天。黄背心运动似有东山再起之势，与圣诞新年假期的几千人相比，上周六第八轮黄背心示威的参加人数升至50,000。法国当局担心今天的示威比上周六的人数增加，并且更加极端化。今天清晨，法国警方已封锁了部分敏感街区，巴黎地铁公司通知旅客多条线路的多个车站关闭。针对黄背心运动愈发走向极端和暴力，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昨晚在法国新闻电视台警告称，那些呼吁参加第九轮示威的人都知道将有暴力，而那些明知哪些城市将有打砸暴力还去那里示威的人，也就知道自己是打砸者的同谋。黄背心运动本在巴黎之外将中部城市布尔日作为另一个示威中心，可能因为该城的名称布尔日与小资布尔乔亚相近。黄背心的口号是没有阶级斗争，大家都去布尔乔亚的家。此举也许显示黄背心认为总统马克龙代表法国小资利益。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美国政府部分机构已经关门22天，破史上政府的关门最长记录。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11日午夜过后，美国政府部分机构关闭便进入第22天，打破了美国史上政府关门21天的最长纪录。目前总统特朗普与国会民主党人就修建边境墙的分歧还没有任何达成协议的迹象，政府重开无望，除非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史上政府关门时间最长的是1995年底到1996年初的克林顿总统在任时期，共21天。十日，参议院民主党人试图对一项已在众议院通过的预算法案进行投票，其中不包括建墙拨款，但被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拦下。同一天，特朗普再次暗示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绕过国会得到他想要的57亿元修墙资金。白宫和五角大楼据传也已开始为此做法律和经费等方面的准备。政府部分关门已有80万联邦雇员深受影响，他们或是被迫停职，或是无薪工作。11日应是他们领薪水的日子，由于政府停摆，他们无法得到这笔工资。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面对马杜罗总统开始第二任期，委内瑞拉新议长表示他准备肩负起过渡政府的职责。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在拉美国家委内瑞拉，得到反对派支持的议会新议长胡安·瓜伊多表示，准备肩负起过渡政府的职责。这一表态显然是在挑战刚刚宣誓就职第二届任期的尼古拉·马杜罗总统。质疑马杜罗总统第二任期合法性的委内瑞拉议员们，一边期待得到国际社会的多数支持，另一边期盼国人走上街头，推动展开新的选举。为此，新议长胡安·瓜伊多在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召开集会，以宪法中的三个条款为理据，揭示现执政当局不合法。本台法广在加拉加斯法语记者本杰明传回了委内瑞拉新议长的这一发言录音片段。瓜伊多新议长说，我们清楚地承担起共和国的总统职权，因为这是我们宪法所说，但在独裁下是否能让宪法得到尊重呢？会场民众说不能。在此情况下，应该由委内瑞拉人民、军队和国际社会把我们送上权力。新议长瓜伊多呼吁1月23号在委内瑞拉全国组织大型示威。据介绍，1月23号在委内瑞拉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日子。60年前的1958年1月23号，被人民起义狂潮推翻的委内瑞拉前独裁政权领导人西蒙尼斯被迫逃亡国外。本台法文报道指出，委内瑞拉新议长瓜伊多的呼吁将加剧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局现已迅速作出反应。委内瑞拉监狱部长在推特上表示，议长瓜伊多的牢房和囚衣均已准备好了。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日本外务大臣今天开始访问莫斯科，请听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今天开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针对两国和平条约的问题，在官网公告签订前夕，敦促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中央社报道说，有关最重要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说的北方领土四岛主权争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在官网发表声明，提出俄方就这件事情的立场。声明中说，寻求解决问题、签订和平条约的关键在于日本东京当局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并且强调必须要建立起新的真实的信任关系，并且强化日俄两国人民互相谅解。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12号到14号访问莫斯科，14号将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进行第一轮日俄和平条约谈判。河野太郎此行除了与拉夫罗夫谈判，也是为21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俄罗斯做准备。然而就在河野太郎访问俄罗斯前夕，日本高层就和平条约频繁发表声明，引起俄罗斯的不满。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中国2018年不良贷款率创十年的新高，详情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中国2018年不良贷款率创十年新高。中国银保监会1月11日表示，风险总体可控。此外，中国金融当局还打算抓紧为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制定更开放的制度。中国银保监会表示，据2018年12月的初步统计，中国银行业各项贷款同比增长了 12.6%， 增量 15.6 万亿元人民币，年末不良贷款率升至 1.89%， 不良贷款余额达到2万亿，创十年来最高。不过，中国银保监会统信部副主任刘志清在发布会上称，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运行稳健，风险总体可控。中国银保监会还表示，为外资保险公司和更多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抓紧建设配套制度，研究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开放举措。 据路透社1月11日报道，银保监会惠普金融部副主任张金平称，下一步要落实进一步开放的措施，研究新的开放措施，特别要让专业型的外资机构能进入中国市场，在某个领域专业又是合规经营意识强的机构，弥补我们的不足，相互促进。他强调，对于外国银行和其他公司，包括资产管理公司，中开放的门会更大，外资进来的空间更大。对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在银保监会座谈会表示，要进一步采取减税降费措施，运用好全面降准、定向降准的工具，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
中国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案定于下周一开庭，有关情况请听介绍。
中国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案定于下周一开庭，黄奇已经被拘押超过两年。据自由亚洲的消息说，黄奇案下周一14号在四川绵阳中级法院开审，他被指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和泄露国家机密。黄奇的辩护律师刘振清不久前遭当局吊销职业律师执照，因此将无法出席绵阳中院的一审开庭，而黄奇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李进林则拒绝对外透露庭审的相关信息。该报道引述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官方指控黄奇的依据就是2016年4月6日黄奇根据政府部门向一名前警察访民陈天茂提供的信访报告，在六四天网发表了公安厅定下打击天网黄奇方案，以及黄奇本人接受了自由亚洲的采访。黄奇的母亲蒲文清去年到北京呼吁释放黄奇，却于2018年12月7日在北京西站被国保和接访人员强行带走，与外界失联，至今下落不明。国际社会多次敦促中国政府释放黄奇。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8年10月25日给黄奇的母亲蒲文清回信表示，他致力于推动黄奇获得自由。黄奇现年56岁，1999年创立六四天网，持续披露公共事件和人权信息。黄奇案开审的日期与另一起引发国际关注的案子大连中院重审涉毒加拿大人谢伦伯格的开庭日期相重合，后者在华为孟晚舟案之后被辽宁高院认为量刑太轻，打回重审，可能面临死刑而受到关注。
中国外交部表示高度关切华为员工在波兰被捕，要求案件或依法公正处理，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中国外交部表示高度关切华为员工在波兰被捕，要求案件获得依法公正处理。中国外交部1月11号在回复路透社的询问时表示，中方对华为一名中国籍员工因涉嫌间谍活动在波兰被捕一事高度关切，要求有关国家依法公正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路透社稍早援引波兰官方通讯社 PAP 报道说，波兰当局已经逮捕了一名华为的中国籍员工以及一名波兰籍的网络业务专家，因为他们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这起事件增加了西方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争议。波兰官方电视台也表示，波兰国家安全机构已经搜查了华为在当地的办公室，以及法国电信业者 Orange 在波兰的办公室。此前，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不过此后孟晚舟获得保释。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请听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美国联邦政府持续停摆，员工昨天收到金额显示为零的薪资明细表，加深他们付不出贷款和代缴账单的焦虑感。一些人将薪资上传到社群媒体，表达内心的不满。美联社报道说，从政府开始关门到现在，估计有80万名政府员工首次被积欠薪水。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国会拨款57亿美元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建筑围墙，导致陷入的僵局今天已经进入第22天，正式改写了1995年到96年停摆21天的最长记录。政府员工在推特上传薪资明细表图片，宣泄他们的不满。航管员玛利亚告诉美联社，我今天看到薪资明细表出现零，现实和悲伤相互交杂，这里是美国，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目前工作地点在华盛顿的玛利亚，去年因为两次职务调动以及妻子早产产下一名早产儿，如今他已经是囊中羞涩。政府关门让情况雪上加霜，车子的贷款迟缴将影响他的信用。玛利亚上周办理贷款以防万一，现在她四岁的女儿已经不能上托儿所，七岁的儿子也没有办法报名参加课外活动。美国约42万名必要员工得做白工，另外38万人得放无薪假。前几次政府关门，放无薪假的联邦政府员工有拿回薪水，但是不保证这次也会一样。有联邦政府的员工跑去从事优步、Lyft 等共享乘车服务，或者其他零工补贴一些费用。美国的运输安全局 TSA 驻拉斯维加斯的员工杰克森目前在一家共享乘车公司担任全职，59岁的他打算4月份退休。空军退役的杰克森在 TSA 的年薪约38000美元，他说，我不想借钱，我不想陷入更深的债务大洞。美国农业部林务署48岁的员工乔治开始打一些零工，在 Lyft 开车，并且透过募资网站筹点钱，但是这些副业对他帮助不大，他已经想办法与抵押借债公司协商，以免逾期还款。标普全球的经济学家表示，联邦政府关门已经造成美国经济损失36亿美元。根据劳工部的数据，一般的美国联邦政府员工时薪为37美元，也就是周薪1480美元，乘以80万名联邦政府员工的话，相当于每周欠薪将超过12亿美元。大部分美国联邦政府员工上次收到的薪资是两个星期前。全美国有部分员工在 GoFundMe 网站发起募款，仰赖捐款过生活。发放救济食品处也在好几处设立。位于郊区杜尔沙的奥克拉荷马第一银行已经取消了联邦政府员工客户的透支费用。非营利组织麻州军事支援基金会提供在当地海岸防卫队基地工作的员工食物和保暖衣服。这个组织的总裁科克斯说，已经在波士顿和罗德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的海岸防卫基地设立救济食品处。另据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局部停摆造成机场维安人员短缺，迈阿密国际机场的航厦之一被迫提前关闭为期3天，联邦政府停摆已经进入第21天。从12号到14号，迈阿密机场6个航厦中的机翼航站将在下午1点提前关闭。问题在机场欠缺美国运输安全局的人员，他们被视为不可或缺的联邦人手，在政府停摆期间领不到薪资。这些联邦人员据报集体打电话请病假，对目前处境进行沉默的抗议。 机场发言人瓦雷拉告诉法新社，现在已经有将近40名运输安全局人员请病假，因此这座航厦没有足够的人力来照顾所有的乘客。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要闻解说，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重点分别有：法国黄背心周末抗议活动今天进入第九个周末，引发各方对出现新的黑色星期六的忧心；中部城市沙托鲁，一家专门服务于卡车司机的餐馆，平均每天接待700名顾客，深受卡车司机欢迎；中东地区局势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坚持修建隔离墙的主张等。法国黄背心的周末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为了防止新的暴力升级，当局今天在全国各地部署8万名警察和宪兵。费加罗报报道指出，面对可能出现的新的暴力局面，警方做了最坏的准备。今天抗议活动的规模有可能超出上个周末，最激进的一些活动分子通过网络上的交流试图与当局展开较量。警方分析人士认为，继续进行的黄背心抗议运动凸显了不满情绪的突变，最初爆发在偏远地区的此一运动扩大了发展规模，并显现了激进的态势。黄背心们的暴力倾向愈加明显，并将此视为合法权益。当局始终在努力寻求不出危机的解决办法。总理菲利普本周表示，面对极端的暴力行为，必须采取尤为坚定的措施。政府准备推出新的法令，以惩治打砸分子。解放报则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总理宣布将出台严厉的安全措施之后，今天进入第九个星期六的黄背心周末抗议活动尤显紧张。无论是对抗议一方还是对政府一方，今天将是一个转折。该报发表社评指出，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由于警察受到暴力袭击而引发的各种质疑和反响，政府准备出台反暴力法的决定以及创下纪录的受到传唤的人数，今天在包括巴黎、波尔多等大小城市在内的抗议活动规模以及暴力程度引发各方密切关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这场暴力究竟将停止还是继续？出于对可能出现的暴力局面的担忧，政府今天派出8万名警员，这一数字超过了上周六示威的人数，从而引人深思。法国的民众似乎行走在一条钢丝上，一方面不放弃支持黄背心运动，另一方面又对此一运动的后果不无担忧。政府当局寄厚望于舆论的导向，然而至目前为止，舆论并未显现出过多的倾向。无论如何，各方都将面临一个高风险的周末。另外，美国撤军叙利亚导致中东格局发生改变。费加罗报刊出报道认为，实际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撤军是向西方的对手让出了地盘，尤其是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华盛顿、巴黎或伦敦在叙利亚已经丧失了话语权，西方国家在黎巴嫩的影响已落后于伊朗，而在也门也无能力再阻止一场人道灾难。美国的撤军是西方大国在全球这一战略地区大规模撤军的最后迹象。此外，美国总统在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的主张导致联邦政府停摆，引发关注。费加罗报刊出特派麦卡伦市记者的一篇报道，指出周四德州麦卡伦边境地区陷入移民危机，隔离墙不可能构成防止非法移民的有效办法。报道引述一个人道机构负责人的观点，指出在当地移民是一种生活方式，所有的居民或多或少都与移民有关，他们十分理解相关局势，并不认为局势险恶，移民墙并不能杜绝此一现象。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桑宇编播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去年除夕陕西汉中发生一起血亲仇杀案，此案日前经由汉中法院开庭审理，一审判处杀人犯张扣扣死刑。这一判决一经公布，立即引爆网络，社交平台舆情汹涌，有网民甚至发起名为刀下留人拯救张扣扣的网络投票。据说投票结果是 95% 以上的参与者认为张扣扣罪不至死。为什么一个简单的仇杀案引发舆情风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一个手上有三条人命的杀人犯？让我们把时间轴拉回到1996年，年仅13岁的张扣扣目睹了母亲被邻居王正军用木棒打死。母亲被打后倒在张扣扣的怀里断气，张扣扣曾告诉他的辩护律师说，有三个场景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时常浮现，一个是王正军打他妈妈的那一棒，二是妈妈在他怀里断气的时候，鼻子口里都是血，鲜血在喉咙里咕咕地作响，三是妈妈的尸体被当地公安办案人员当街解剖，现场几百人围观，张扣扣亲眼看到妈妈的头皮被人割开，头骨被人锯开。面对这一惨绝人寰的血腥场面，张扣扣发誓为母复仇。案发后，时任镇干部的王家父子买通法院，最终获得轻判，王家用未成年小儿子顶包，被判7年徒刑，实际只服刑4年就获释。王家从来没有为杀张母道歉，也没有足额赔偿。张扣扣父亲对法院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但被法院剥夺上诉权。司法的不公正使张扣扣不再相信法律，他曾向律师表示，遇到不公要么自行解决，要么自己忍受。有网帖这样总结张扣扣的生命轨迹：参军报国这是忠，不忘母仇这是孝，面对王家妇孺，张某并未滥杀，只杀弑母的三个仇人，不动无辜者丝毫，这是仁。手刃三仇人之后，先到母亲坟前祭拜告慰，这是礼。杀人后并未潜逃，而是吃上一碗最爱的家乡小吃后从容自首，这是信。不婚不子不拖累别人，这是义；隐忍22年择机而动，这是智。网易评论道，好一个忠孝仁义礼智信，可惜了这个人。一篇题为法治解构的时代的网文这样写道，1000多年前李白的侠客行脍炙人口，那是一个法治并不健全，也不完全公平，更无法完全覆盖社会正义，有时候必须靠江湖豪客来伸张判决的时代。其实每个时代，当社会开始期盼侠客代决人权的时候，一个法治解构，人民被迫愤而切换人权自觉模式的时代便呼之欲出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是又一个这样的时代，而无论是官媒还是党媒，都仍然还在不厌其烦地鼓吹依法治国。除了自欺欺人之外，他们也许真的并不知道法与法之间竟还有如此重大的区别。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政治概念。今天当局所极力鼓吹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以法治国的鱼目混珠。依法治国指的是建立在宪政制度基础上的法治秩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在法下。而以法治国则指的是建立在专制制度基础上的法律秩序，百姓遵纪守法，但法不及君，法在王下。法的权威本来是建立在公众让渡私权给公权的基础之上的，人们让渡一部分私权建立公权，是为了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私权。但当公权不能保护私权，甚至欺压侵犯私权时，人们取回让渡给公权的那部分私权，自行采取行动保卫私权，就是天经地义的。 文章作者江南乔夫继续写道，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法治建设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而造成的法治对人权保护的缺失，今天的中国法治正在解构，社会正在滑向一个人们期盼赞美侠客，被迫取回让渡给公权的那部分私权，切换人权自觉模式来求得生存安全的时代。杨家杀人、胡文海杀人、余欢杀人、陈建香杀人、张扣扣杀人，这个法治解构的时代正迅速切换成人权自觉的丛林生存模式，这是人道灾难，也是历史规律。除了变革社会制度，这种趋势将不可阻挡。张扣扣死刑判决书公布后，有网友发帖说，张扣扣需要法律时，法律转身离去，当他拿起刀时，法律又回来了。网名室内的网友发帖说，张扣扣事件揭示了这个历史阶段深刻的社会危机，涉及人伦与制度、自然法与制定法、政治伦理与权力盘算等等。简单说，事件发生情景究竟是一个现代法治社会还是丛林法社会，后者张扣扣无罪，前者张扣扣罪不至死。张扣扣入罪是20年前枉法裁判和兽性操作的逻辑后果，它仅仅悲剧性的证明中国民间热血未冷，若张扣扣必死，社会瓦解将不舍昼夜。另有微友发图文说，在一个文明的民主法治国家，我们不主张用什么仁义道德、用私刑来代替法律规则，但如果是在一个腐败堕落的国度，一个昏暗独裁政权统治下的无法无天的社会环境下，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在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受到侵害、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通过暴力维护自己的人权尊严，这就成为正当的行为，应该受到社会的褒奖。自媒体作者徐之汉在题为《贪赃枉法，天理不容》的网文中这样写道，我们呐喊并不是想干涉司法审判，我们发出声音抗议当年枉法埋下今天的凶案，需要有人负责。我们抗议是为了防微杜渐，防止不公的审判会有一天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黄背心运动越来越走向极端，第九轮打砸暴力今天登场。美国政府部分机构已经关门22天，破历史记录。委内瑞拉新议长表示，准备肩负起过渡政府的职责。俄罗斯敦促日本承认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中国贷款坏账率创10年新高，金融当局说抓紧向外金融开放。中国异议人士黄奇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案下星期一开庭。中国外交部说高度关切华为员工在波兰被捕。华为员工在波兰被捕，欧洲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索菲·肖伟基联合编播的亚洲周刊，题目是金三角经济区的崛起，老挝蜕变。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这一期的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金三角经济特区崛起，老挝蜕变。位于泰缅老三国交界处的金三角地区近年出现蜕变，老挝在那里建立了金三角经济特区，利用连接老中泰缅越的区位优势，以旅游业、博彩业等推动经济发展，取代过往的毒品业，以当地盛产的代表热情奔放的木棉花取代生产毒品的罂粟花。金三角经济特区总开发面积为100平方公里， 总投资额超过15亿美元，已经有电力供应网络、自来水供应网络、污水处理厂、电讯以及互联网服务。
那金三角经济特区的关键人物是谁？
金三角经济特区管委会主席赵伟今年66岁，他出生在中国黑龙江，1992年赴澳门开始参与博彩业，2000年赴缅甸投资，在缅甸第四特区创立蓝盾集团，主营博彩业。2007年4月份与老挝政府合作，在老挝波桥省创建了老挝东盟经济旅游开发区。2010年2月创办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他否认美国有关贩毒与洗钱的指控。
中国与老挝关系密切，老挝政府如何看待中国呢？
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副部长博银沙普翁表示，老挝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完全支持，也希望透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促进老挝与中国的发展以及整个东南亚的发展。一带一路上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的修建对于老挝的道路建设是个很大的改善，也将带动老挝的商品贸易，因为一旦方便物流，就会在短期内透过商品物流带动全盘经济发展。
老挝在区域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而形式多样的次区域合作模式，其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推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次区域合作的起步最早、成效最大的合作机制。1992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6个国家共同发起了经济合作机制。这个区域总面积25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2亿人。该流域内的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了老挝、中国云南省、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合作范围涉及交通、通讯、能源、旅游、环境、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投资、禁毒等8大领域，当中老挝的地位相当重要。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来报道，佩洛西当选美国众议院议长，成为美国最有权力的女人，可以启动弹劾总统特朗普的程序。她坚持自由派的传统，举止优雅，政治手段老练，极具谋略。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3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2018年12月18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1978年的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11届三中全会，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曾经担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等职务的鲍彤先生不赞同这种说法。在他看来，11届三中全会本身并不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但他掀起了一股怀疑共产党、怀疑毛泽东的高潮，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而改革开放也完全没有顶层设计，其主体更是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而不是党。身在北京的鲍彤先生通过电话向法广阐述了他的观点。中共中央第11届三中全会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您对这种说法几年前就提出一种质疑，您在您看来11届三中全会并不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能不能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11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召开的，召开以前这个组织是邓小平跟华国锋决定的，当时的决定的呢，就是说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是这么一个组织。所谓向前看呢，就是在搞建设，也就是搞4个现代化，这是华国锋先生上台以后提出来的。不要向后看呢，意思就是说不要说文化大革命，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基调，这个事情怎么能够证明这一点呢？那就是从这个陈云文集里面可以看出来。陈云他当时呢是一个一般的中央委员，在讨论当中呢，陈云讲了一个话，他说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中央决定这是很正确的，这个过去的事情呢一出不一息，这个我们不要提了，这个也是中央的决定，问题呢在于有些问题呢太大，到底怎么回事呢？中央得有说法。他就提了，我忘掉了，大概是六个还是七个问题。比方说第一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到底葬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不知道？大家都说不知道，东北组的人都说不知道，他参加东北组。他说是啊，彭德怀同志还是个共产党员，我没听说过中央做过开除彭德怀同志出党的决定啊，他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葬在八宝山呢？那么大家说是啊，为什么彭德怀同志是个共产党员不葬在八宝山啊，就提出了这么一些问题。还有比方说还提出一个问题，四五天安门事件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啊？他说四五天安门事件据说是反革命，他说怎么是反革命呢？不，当时反革命的理由就是说他们挨到周总理，他说挨到周总理这是什么反革命啊？他说后来呢又说这个四五是反革命，因为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他说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革命算一个什么反革命啊？这个问题得说说清楚啊。他说像这样的问题太大啊，中央不表态我们具体工作不好做，恐怕这些问题要谈谈吧，过去的问题不解决，他说那全党的认识不统一，而要解决呢必须中央来说一句话，中央不说话叫我们怎么办呢？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意思很清楚，就是陈云主张要向后看，要回顾，要想把过去的是非说清楚。那么过去的是非是说清楚是什么问题呢？那就牵涉到，显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而且还牵涉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不是批彭德怀吗？这些问题都要说说清楚。陈云的这个发言呢就传到所有其他的小组里去了，这家伙就开了锅了，沸腾了，所以这一来呢这个情况就起了变化。
就是陈云的讲话实际上改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的这个日程。
对，整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几乎讨论的最热烈的用的时间最长的是讨论过去而不是讨论将来，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向前看只要一句话就说了，大家团结一致起来搞建设，这一句话就够了。向后看呢，那就是产生了无数的问题，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件对不对，那个案件对不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庐山会议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个事情对不对，文化大革命当中审查干部这个叛徒事件怎么对不对，那个历史问题怎么办，都发生了问题。这一家伙呢整个这个会议就变成一个向后看的问题。
那从这个角度说，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启动制定改革开放的路线纲领的这一次会议，它更关键的，它之所以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是一次转折，是它决定对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件做一个评断，可以这么说吗？
是这样的，原来的按照原来的意图连过去的事情都是不提的，现在呢就是过去的问题要提，而且呢是成为会议的中心题目了，成为会议的中心题目，这个时候呢那么会议的主题就变了，接着马上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华国锋呢就接受了陈云提出的意见，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办，他就要求北京市委重新考虑，这样呢北京市委就做了一个决定，平反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本来毛泽东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北京市委做了一个决定，北京天安门就是第一个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一平反呢老百姓就知道了，那么就是老百姓全国老百姓都知道了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做了改变，从反革命事件变成一个革命事件了， 这一来呢，老百姓在会外也就响应了，这个问题改得好，那么别的问题怎么办，都发生问题。这样一来呢，全国当时政治生活呢就引起了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热潮，讨论党的历史错误。所以这个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错误，最后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共同的要求，要求改掉毛泽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共中央是被动的，就是说邓小平、华国锋是被动的。我必须补充一句，三中全会的前面那个准备会呢，开始的时候呢，邓小平不在国内，邓小平回来一看形势大变，不知道该怎么收拾。邓小平呢，本来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呢，交代胡乔木，告诉胡乔木，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因此呢，要讨论怎么大干快上，就叫乔木呢写了一篇他的发言。邓小平一回来，乔木就把那篇发言稿送给邓小平。我听说邓小平看都没看，邓小平把这篇文章往边上一放，说现在这篇话不行了，要重新讲了，再写了一遍。那么写了一遍呢，就变成了后来我们现在念到的看到的，在邓小平文稿里边文字里边的那个稿子呢，就不是乔木给起草的，也就是不是邓小平原来意图这篇东西，完全几条变了。变了什么东西呢？要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发变成什么东西呢？要让大家讲话，让大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这些名言就这么出来的。如果邓小平不把那个主题说了，那么中国的第一号人物就是陈云，不是邓小平了。
是不是可以说整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它的关键节点在于提醒全国上下重新审视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放下了一个文革历史问题的一个包袱，才导致了中国后来可以走上这个改革开放的道路。
对，但是要说清楚的是，为什么我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说成是一次改革开放的会议呢？因为大家可以重新看一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公报里边根本没有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十一届三中全会呢，只是说告诉大家党是有错误的，毛泽东是有错误的，大家是可以讨论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才出现的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呢，就是改掉毛泽东。所以我直接的证据就是说，请大家看一看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公报里边有没有改革开放四个字？如果改革开放没有这个四个字，那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是他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创造了什么条件呢？就是毛泽东是有错误的，共产党是有错误的，毛泽东的错误，共产党的错误呢是应该改掉的，因此我们大家是可以畅所欲言，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是不光是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不正确，我们群众所关心的一切问题我们都可以发表意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实际上在三中全会呢，也可以说是掀起了怀疑共产党、怀疑毛泽东的一个高潮，从这个里边呢才派生出来了改革开放、改掉毛泽东这样一个要求，成为一个全国的潮流。
如果说改革开放当时并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一个顶层的设计，那后来中国四十年来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成绩也是不可否认的。那是可以不可以说，就说改革开放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简单的归功于一个单一的由上至下的过程，而是一个上下互动的一个结果。
是这样，就改革本身来说，改革的主体看得很清楚，只要求摆脱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制度，是这样一个潮流。就这股潮流来说呢，那么这产生了各方面的改革，因此它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它本身呢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恰恰相反，是顶层失去了控制，群众自发的要求改掉毛泽东思想、改掉毛泽东制度。在这个里边，那么农民提出农民的要求，工人提出工人的要求，城市提出城市的要求，农村提出农村的要求，那么私有制就出来了。为什么出现私有呢？出现个体呢？出现民营呢？这个本身都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 在群众已经风起云涌的要活，要找出路。所以我说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有一个一条，改革的主体是谁？不是党，改革主体是中国人，是中国不愿意做奴隶的人，是不愿意被一党领导捆住手脚的人。所有的改革的意见呢，都是要求改掉毛泽东的要求，而不是要求加强毛泽东领导的要求。后来把这些问题说成是改革开放第一条经验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滑稽的，这是跟历史真相完全违反的。如果当时就有顶层设计，什么都没了。但是因为群众的要求如此强烈，党内很多共产党员也跟着群众一起，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中国人，他们也不愿意做奴隶，他们也要提出自己的要求。所以这一部分共产党员来参加改革开放呢，与其说是作为党的领导人来领导改革开放，不如说他是作为人民的一部分来提出自己的诉求。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前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先生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Ristina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Parlez-vous Paris》第44课。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ntréal. Et puis je sais pas si c'est la bonne réputation des Québécois, mais dès qu'on entend mon accent, tout le monde est vraiment sympathique, tout le monde a envie de m'aider, donc je me plais bien à Paris. J'ai bien envie de visiter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t puis j'ai bien envie de voir les tombes de Molière, Édith Piaf, donc je suis curieuse de savoir s'ils sont là.
今天与我同行的是加拿大魁北克姑娘 Caroline， 我们此刻正在参观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Regardez comme c'est magnifique là, le petit angelot avec ses tombes végétales.
我们的导游 Thierry Leroy 把我们带到法国国宝级著名歌手 Édith Piaf 的墓前。
Ça, c'est l'ambiance du Père Lachaise. C'est devenu, en termes de cimetière, une référence. C'est l'aspect, effectivement, architectural des monuments, mais aussi cette symbiose minérale-végétale.
拉雪兹神父公墓是一座园林式墓地 ,un cimetière paysagé. 公墓里幽静回转，古树参天，气氛十分独特。
Qui est-ce qui fréquente ce lieu-là, le cimetière ?
Bah, beaucoup de vivants.
Oui.
Les vivants viennent rendre hommage à leurs morts, et en particulier à la Toussaint. Mais il y a aussi des gens qui s'y baladent. C'est un des espaces verts de la capitale. Voilà, bon, alors, beaucoup de touristes. C'est 2,5 millions de touristes. Alors, les touristes viennent plutôt voir les sépultures. Alors, il y a aussi des habitués qui viennent nourrir les chats.
这个墓地更像一座公园，你随时能在小路上遇到游客、街区住户或合家出动的散步者 des promeneurs， 还有到这里来喂猫的人们。
Je viens délibérément me perdre dans les allées. C'est pour moi le plus beau et le plus grand jardin de Paris.
Oh, ben je me promène comme ça. Si vous voulez, il y a des gens des fois qui viennent de l'étranger et qui se trouvent un peu perdus. Alors nous, pour leur rendre service, à titre gracieux bien entendu, on les conseille.
有人来这里瞻仰名人墓穴，有人来这里欣赏墓葬艺术，也有人来这里只是为了享受公园浪漫的气息。
Les visiteurs rentrent dans ce lieu en ignorant totalement la superficie du cimetière. 44 hectares. Alors on pense que quand on voit une tombe, derrière c'est fini. Mais non,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les tombes sont à perte de vue.
这座公墓占地面积44公顷，墓碑一望无际。
On va à Piaf.
小麻雀 Édith Piaf 的墓穴就在前面。Caroline, est-ce que tu peux décrire la tombe d'Édith Piaf?
Ah ben, c'est une tombe qui est assez simple, qui est...
Sobre, sur laquelle on voit un crucifix. Elle a émis des vœux de reposer avec son père. Au milieu, on lit Madame Lamboucas, dite Édith Piaf.
Madame Lamboucas, 是何许人也？哦，原来是歌手丈夫的姓氏。在姓氏下方，我们就能看到 Édith Piaf 的名字了。
Et là, on découvre quelque chose qui est peu connu.
Marcel Dupont.
Marcel, au féminin, Dupont, c'est le seul et unique enfant qu'Édith Piaf va avoir. Malheureusement, sa petite Marcel va mourir à l'âge d'un an et demi d'une méningite.
与Edith Piaf同葬的还有她一岁半就夭折的唯一爱女Marcel，也许是命运的巧合，她生命中的最爱，son grand amour，她的传奇情人也叫Marcel，拳王Marcel Cerdan。
On s'écoute un peu du...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有些墓穴简直就如同小礼拜堂，里面有玻璃镶嵌画 David Tao 和祈祷台 un prix Dieu.
C'est trop drôle.
嘿，怪了，竟然有人把土豆当祭品留在了墓碑前。
On est devant la tombe de Parmentier. Est-ce que c'est lui qui a inventé le hachis parmentier?
Non, pas du tout, mais par contre, en France, il est important parce que la pomme de terre...
土豆最初是由西班牙征服者从美洲带到欧洲的植物，当时欧洲人都认为这种植物不能食用，non comestible.
Et c'est lui, Antoine Augustin Parmentier, qui, grâce à ses recherches, mais surtout grâce à son talent d'avoir convaincu ses contemporains que la pomme de terre est comestible, il a nourri des bouches et il a sauvé des vies humaines. Alors pour moi, ça en fait un humaniste.
我们来到Antoine-Augustin-Parmentier的墓前，是他将土豆作为食物介绍到法国，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夜的大饥荒年代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Alors Caroline, quelle est la tombe qui t'a le plus marqué pendant la visite?
Celle d'Edith Piaf, en fait, j'ai bien aimé. Oui, ça m'a beaucoup ému.
C'était pour moi un véritable plaisir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ce lieu. Mais moi, je suis qu'un passeur de mémoire. Merci d'être venu, en tout cas,
Merci
du Québec, voir c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我们的参观结束了。Caroline被Thierry所讲述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Merci
beaucoup, Thierry.
Merci.
Au revoir.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黄背心运动愈发走向极端，第九轮打砸暴力今天登场。美国政府部分机构已经关门22天，破历史记录。委内瑞拉新议长表示，准备肩负起过渡政府的职责。俄罗斯敦促日本承认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中国贷款坏账率创10年新高。中国异议人士黄奇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案下星期一开庭。中国外交部称高度关切华为员工在波兰被捕。华为员工在波兰被捕，欧洲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由 Vanille 演唱的歌曲《Suivre le Soleil》，跟着太阳。
Si tu ouvres les yeux juste pour voir un peu devant toi, le ciel orange et bleu, la lumière à travers les lilas. Oui, je sais, oui, Paris, c'est froid, c'est chagrin. Soleil, juste pour changer de peau, il caresserait ton sommeil, te ferait le pays chaud. Pour toi, l'or et le vermeil coulerait dans les ruisseaux, comme tes yeux dans le ciel, te ferait le monde beau, le monde beau. Changer de peau, si tu laisses le vent emporter tes tourments en chemin, que renaisse le feu qui brûlait dans tes yeux un matin. Oui, je sais, oui, oui, Paris, oui, c'est froid, c'est chagrin. L'hiver, le printemps, c'est toujours pas demain. Si tu suivais le soleil juste pour changer de
changé de peau. Il caresserait ton sommeil, te ferait le pays chaud. Pour toi, l'or et le vermeil coulerait dans les ruisseaux. Comme tes yeux dans le ciel te feraient.